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ve Show， 当然法务部保护司与您有约，让大家呢一起呢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而且今天直播呢可以说是很刺激。为什么？从这个节目12点开始呢，就开始有真的是临床心理师，然后包含了我们有一些这个諮商师哦，认识我们学长信誉的，还有肖永章检察官的就来闹场，对，就开始。因为呢，今天的节目很特别，一路下来呢，跟这个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哦有相关，然后又加上呢，今天很多人对这个临床三位临床心理师，那我们也特别解释一下，其实临床心理师呢，跟这个精神科医师、跟身心科医师，还有包含了諮商师、社工师，其实完全不一样，包含了我们现在还有所谓的毒品各管师，然后我们呢叫做处遇师，好，到底是什么师都不管他。你就把我们当成是像他们叫我母老虎一样，我们就是狮子，好不好？这样可以吧？
可以可以可以。
对，哎呀，不然的话真的是魂累。而且我们今天要谢谢这个台北市哦，我们的国税局哦，今天帮我们三位心理师准备好多东西哦，我们都好不好意思，你知道吗？因为呢，你知道心理师嘛，就是最近呢，这个学长就很可怜。他因为他还要我们有几个示范的地检署哦，要来安排我们的心理师啊，可是你都找越来越找这个年轻又帅，你小心就被干掉了啊，你小心点。是是是是，不过五月要报税了耶，
是，
对，这个手机报税呢一税，而且呢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哦，你呢现在呢只要到我们的国税局的网站上面呢做一样事情，你去做什么，赶快预约，我告诉你，你连人都不用到，他还帮你算好，你只要要缴钱要退税通通都 OK， 对不对？哦，非常的方便，而且呢五个步骤验证你的身份三择一，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填写你的资料，再来一个呢就是确认你报税的税额，所以你可以自己先看一下，然后就是缴税还是退税，然后退哪里，因为平常你就有了，然后再来就是申报完成了，就这么简单。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手机一化的一个工作，而且呢为了配合这一次的手机报税呢就是这么快，不用去那个太麻烦，不用 app， 不用插卡，也不用编修，哎，这样等于是省去人工，哎、欸，对呀、啊，哎，真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了这些。我跟你讲，这是大家都看到的。这一次呢，国税局，哎，对呀、啊，学长，你可以看一下，我边讲，你边给大家看。如果说你有发现。哦，有人逃漏税，想要拿奖金吗？0800286586，很简单哦。啊，就是0800286586呢，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这个检举电话，包含了022375，跟我们电台的电话一样，我们也是2375-2607，这是台北哦，这是在台北的部分，或者是用我们的免付费电话就可以了。那，哎，学长，我们这次送的，你看人家。每一个都有感觉，
非常美。
对啊，好漂亮哦，
漂亮，
对不对？
对，
你看鹿，鹿就是鹿，人家还有蝴蝶，看到没有 ？Hello，
我这是鱼，我觉得
对呀、啊，
美啊，
是不是？你看每一个都超美，而且都有感动，而且呢，他们国税局还是配合，就是像我们有一些跟生产品啊，或者是新生人，然后去做出来的。你看每一只都是栩栩如生，
它非常有设计感。
对啊，这个应该以后我们心理师也来创一下嘛，对不对？
对对。
看我们代表像什么？哎，就哎，我们拿着三个真的哎，
文创。
哎，文创啊，真的很像鹿啦。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然后再加上袋子保温袋，然后另外还有再加码的，加码的呢，就是让大家呢可以很适用的。 就是我们的一般的，就是我们去购物，我们现在环保嘛，这个饮料袋等等都通通带回去。好，不要忘记了，今天呢我要特别介绍就是法务部保护司的黄信玉心理师。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专攻什么呢？
我基本上现在主要负责是成人的諮商，然后以及行政业务规划。
嗯，而且他有一个心理避世所 FB，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到他的避世所去偷偷看一下在干嘛。
最近都没干嘛。
最近停在很久的时候。
没错，
刚刚学妹说的。好，那另外一位呢，也就是他现在来协助哦，进入我们这个示范的台北地检署。其实我们有示范几个地检署，台北地检署也是我们的临床心理师，这个是我们的许廷章。
好，大家好。
你的证号是多少？
二开头。
哎、啊，那好在我比较小一些。我们那个这个是要每年要换照哦。然后呢，专攻。
哦，这、就是成人的心理治疗这样子。
嗯，其实他们两个很强，你知道吗？我是郁症。我也是二字头，赶快先讲。然后呢，我专攻的是监狱管理，所以呢，你看我们三个都不大一样，但是呢，实际上的内容哦，信玉学长比较辛苦，因为他要去协助辅导，怎么样来去进入到我们各地检署，因为各地检署去做示范的时候，筛选的这个处遇师呢，跟我们一般的处遇师比较不大一样的是，因为他第一个。可能他在食物上面也可能要有在医学的上面的经验，然后他们两个既然都是从军营出来的，他啦，
对啦，
我没有待半
年，你看，赶快说，对，你说让我问，怕我们，
因为主要问
太多，
军营，他怕我问他太多，
是，
你要学那个心理，他现在已经不怕了，他完全就是可以。将来，对，将来呀、啊，你来呀、啊，哎，他有很多粉丝哦，所以我们不能欺负他。
不敢
。哦，所以呢，我们三位呢，今天呢，要来好好的来介绍一下，而且我这一次呢，把这个主题叫做"用满满的爱，一路用心陪伴，然后来补足跟满足跟富裕你受伤的心，或者是你残破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人是从小。遇到的啊、就所谓他们讲的原生家庭，然后再来有一些是在中途的，可能碰到这个家里出了状况啊、或者是说呢，到了长大成的，因为在一些这个应该是说他在就学啦、或者是长辈给他的一些观念或隔代教养，他可能对金钱观念没有那么的重，所以呢，不管男女都一样哦。所以你看我们犯案的部分哦，年龄层越来越小。毒贩呢也是年龄层越来越小，那以这个北你训练出来的，对不对？
不敢。
哇，你干嘛是、啊？庭章来先跟大家讲一下自己的背景啊，对啊，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我们三个人都凑在一起会很吵，所以呢，我绝对不能讲太多话，我被禁口，要让学长讲多一点，来，
那个大家好，我是许庭章，我是台北地检署的。我的名字算是心处师，心理处遇师这样子。
你有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刚开始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叫我那个师吗？我真的很，
就是
不会叫心处
比较特别的名字，对，但本质上还是临床心理师。
你知道吗？我的那个少辅的那些同学们都叫我母老虎，已经习惯了，没有叫老师也
太正式也很
习惯。对，然后他们就是在介绍的时候，那个因为都会有教官啊，学少年的是教官嘛，然后那个晨间的话就是教化，就说哎，这些以后要叫做处遇师。然后呢，就听看到很多编号叫哈，蔡老师，哎不，我老虎叫处遇师哦，啊那个不行，什么武松打虎都出来，是你就说嘛，都是你乱，
不能乱改这个名字，我们现在。决心要把它改回来，
对不对？
对，
对呀、啊，不然的话，你看我会被乱棒打死。
没错，就
是打虎，你知道吗？就是他们的想象力其实都很聪明。所以呢，这刚进来吗？
我进来一年多，在北检这边。
对，
所以呢，也遇到了很多很多你没有办法想象的，跟你以前所做的不一样。
是，
是不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边的，就是跟医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边的个案通常就是意愿都是比较低落的这样子。
譬如说，
对，就是可能来是因为要可能要配合就是命令啊等等的这样子，也许他真的有状况，那来的话我们就，因为他比较没意愿，所以我们还是会先同理他，然后跟他建立好的关系啊，主要是要去让他了解说他有没有这个需求去做这个 心理的治疗。
你是从关护人那边转接过去的？
对，从关护人这边转过来。
对，所以大家知道，通常不，我们三个嗯不会自己自动入虎口，对吧？嗯，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职权，像幸运学长的话，他自己就是从大家看了两集都对他非常熟悉，就是他开始怎么样去培育，然后对这个地检署，哎，这个是不是这个心理师适合就处遇师？我知道。啊，真的是处遇这以后去修改一下。
我们已经要改了，要改回心理师。
心理师对，不然的话我老是被人家那个乱棒打，对，人拿棒打我。然后呢，这个很简单一点，就是就我们通常就是要知道说，哎，这个地检署的属性，地方的属性是不是适合这个临床心理师？那因为我们为什么说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很了解，然后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做些什么？像譬如说，幸运学长他在保护师，你做的工作就跟他不一样了，
对，没错，
完全不同，对不对？
对，
像你做了一年多，一年多第一次接触，应该跟你所想象的完全不同吧？
觉得蛮多会真的是不一样，跟医疗体系的状况会差蛮多的这样子。
你会有失落感吗？说实话，
失落感还好，偶尔会有挫折啦，难免会有挫折。
挫折你会找？
不会不会，各自处理。
OK OK， 然后找同事聊一聊，对，会谈一下，就是我们讨论个案的状况这样子，
嗯，
稍微交流一下大家什么意见。
后来多久才习惯？
两三个月之后就慢慢有，但是因为我觉得每个月的接触的人们就是。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对，所以永远
最大的差异别，
就我觉得永远都会有新的案件，那每个案件的严重度或者是它的背后的故事都会差落差很多这样子，即便是同一个行为，那后面的背后的动机、他们的意义都会不太一样。这样子，
有没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
印象深刻就是有一位蛮特别，是之前他来，然后他两年内都没有办法讲话这样子。
嗯，对，
对，他就说自己有遇到一些就是可能有状况，所以我们都执笔去谈
失语症。
嗯，对，然后后来他就，我后来用纸笔还发现，哎，其实他其实常年应该有精神疾病的问题，就是有幻听的妄想的问题这样子，可能几十年啊都没有治疗过，也没人发现过这样子，对，然后就觉得哎，蛮特殊的，然后跟他谈，觉得有，然后可能看他过去的一些前科的一些行为还有判决书啊，就觉得哎，其实这个行为可能困扰他已经非常久，比较特殊这样子，那关护人跟我们就，因为我跟他关系算建立的蛮好，我们就。就说那不然我们陪你去看医生，这样就由我陪同他去看，督促他去就医。然后就医之后，然后医生觉得，哎，其实他状况有点严重，那是不是要住院？然后就我们又花了很多心力，就是让他愿意去住院，就是花了真的蛮多时间这样子。
嗯，因为有些家属会觉得说住院呢，就是要花一笔钱，嗯、对不对？
没错，
对啊，
是。
尤其是每个人只要听到那个临床心理师的时候，就说哦，你赚很大哦。然后我就说你去问一下监狱有没有看到我的那个薪水单哦，其实没有，其实那这个后来也花了很久时间呢，因为我知道他这个失语症的这个案件哦，后来他后来也是慢慢的，
后来就陪他去，他后来就是愿意住院了，然后他进去两个礼拜之后就开始可以愿意讲话，
愿意，就我觉得是打开那个心房
这样，然后大概后面两个住院住了两个多月了，那我觉得其实状况就改善了很多。
现在
到后面，他现在是，后来因为刚好他住院结束之后，他的保护管束就结束了。那后来他再见过一次面，那他就有说他会去，譬如说社福资源，他会自己去询问，自己去了解，
欸、
就有一些独立性这样子，我觉得蛮好的，对不对？
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每个地检署一定要找一个适合的，怎么样去衔接我们的这些出监的案件？
是，
他不见得是成年或者是未成年，他可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件。不过像这个幸运他就比较不同，实际上他自己本身。他自己以前就开业了，可是呢，他已经现在两年多了，竟然没有回去过，我们大家也蛮惊讶的。然后呢，他现在也热爱了这份工作，那种成就感在哪里啊？
我觉得现在的保护师的成就感，是我们慢慢可以把这个心理师和社工师进入地检署这件事情，慢慢把它上轨道。
哎，真的耶，你真的做到完全就是打破以前我们法律传统，你懂吗？
对，我了解，就是以前在这个司法体系里面，很少看到这种心理师、社工师这样的人员进来。那以前最多就是在监所里面，
都是我啦，他在笑我。
监所里面真的是进来我们的大前辈这样子。
谁是大前辈？
我。
我想骂人呢，竟敢这个造次。
那因为有监所这一块例子，所以我觉得在地检署里面啊，把这个心理师跟社工师引进来，那可以在这个保护管束的时候对个案，然后协助他怎么样衔接社会，然后最后可以不要再犯，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而且我觉得法务部保护司找到了新玉哦，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理师哦，真的是一个福气。为什么？因为他打破了以往我们保护司的传统。然后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要知道一个开过业的人哦，然后他想要去做一份理想的时候，他要面对到很多很多很多的难题，然后尤其是我们在公部门，
是
对这个公部门不是我们自己所想象那么简单。只是我比较幸运是在电台的，好，那但是呢，在监所是以，因为我们都是以专业，每个人都像你看，我们三个人的专业是完全是不同的哦。然后呢，怎么样来去完成它？你有没有觉得你的成就感大于你以前开业的那种感觉？有哎，我觉得你现在走路有风哎。
没有，不敢说有风。
而且痘痘少好多哦。
没有，这个我最近这个可能睡得比较好啦。那保护师大家有照顾我。
哎，不过最近的哦，就是你安排这些，以及你在筛选的过程中，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各县市在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示范的这些地检署哦，筛选的这些临床心理师有没有一些特质？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给其他的地检署一些建议。
其实我们现在那个每个地检署都已经有心理师跟社工师了，然后不只是示范的性质啊，那就连外岛我们现在都有配社工师或心理师这样子，那至少都一位。那我觉得特质的话，应该是大家都乐于助人，而且乐于学习啦。那我们在这个助人跟学习的过程当中，试着跟这个体系一起磨合出一个可以帮助个案的方法。
可是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模糊，就是大家会认为说你会不会只是来试试，因为很多都是在医疗体系出来的。
是，
你看我们很多的社工师是，对不对？然后还有包含我们的这个临床心理师，因为临床心理师跟咨商师不一样，咨商师基本上就是以社区啦这些，那临床师啊，因为他会接触到的话是以个体为主比较多啦，应该是这样子讲。
就是我们以前在医院体系比较多会是精神疾病相关的，
对
对。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有些人都说那很害怕，我叫他去看精神科，我都会说那这样好了。我们去看身心科好不好？
对对对，没错没错，
身心科很可爱哦，
没错
哈，就是
换一个中性的名字这样，
对，把那个对呀、啊，把那个厨艺拿掉啊，不然老师我是不是乱放大？不过倒是现在哦，就已经习惯了嘛，对不对？
嗯，蛮习惯的
、嗯，也喜欢这份工作，
嗯，还不错。嗯，
那像这样子的话，你的接触除了你现在的病，我们就把他当病人，因为通常我们现在都叫病人嘛。
是。
那么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些相关的单位的辅助人员，因为你会接触到是半保跟根保，
嗯，
比较少，因为是关护人比较多。那因为他们基本上有一些都是保护管束啦，或者是一定要定期来验尿的毒品。
嗯，是。
接触毒品比较多还是其他的比较多？
其实我蛮综合的，就是什么案都有这样子。
嗯，
毒品也有，那其他到严重到可能杀人的假释的也有。
嗯，
然后比较情节比较轻，可能像是妨碍公务的那种也会有这样子。
你都会怎么样去看待每一个案件？因为这个都会在医院里面碰不到。
对，但我就会了解他们的可能当时会发生什么事，一定会稍微做个了解这样子。那他怎么想，他现在怎么想，这件事情就蛮重要的。
你是会先跟人家沟通，还是你自己先想？
我会从他那边得到资讯这样子，先去全然去了解他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心理学长你怎么协助刚开始应征他们的时候？
其实应征他们是各个地检署主任的事情，
对对，只是说我们会给他一个大方向。
对，我们还是会给他一个方向，我们帮他规划好说在地检署里面整体的流程大概会是长什么样子，那关护人怎么转介，那转介哪些案件，而且我们为了保护这个整体的心理师跟社工师的专业啦，那就是我们希望说那是真的有问题才转介，而不是说哎，我今天需要有一个人帮我跟个案谈谈，那我就转介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都会希望说哎，这个个案有个明确具体的问题，那可以由心理师来协助，由社工师来协助。
而且我们现在关护人的业务也是蛮重，因为以前单纯的就是一个就是出监的，那现在还会包含了犯罪被害就是保护权益法这个部分，
是
就是加害人或者是被害家属的部分呢，我们这一块也会协助到吗？
更犯保
可能是以这个社工对不对？
其实更犯保的部分啊，我们在这个更犯保他自己协会下面，我们还是在法务部这边都有补助他们足够的经费，那基本上我们会媒合当地这个心理或社工的资源，然后去配合那个更犯保的业务这样子。
是像那一般来讲哦，就是说你有教他们在这个假释犯啊或者是缓刑这一块哦，尤其你知道假释犯跟缓刑他们不能任何的出错，那你怎么去做一个沟通，尤其是有一些比较活爆浪子的。
就是我觉得会让他们去想想看自己重视些什么，
因为大家都会说我们自己临床不是很会规划表吗？每次都是叫我画表。对啊，规划表你会你像你的方式呢，
其实我们会有一开始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我们的同意书之外我们会写一些行为约定这样子。
你会先
有些会写行为约定，譬如说他可能有譬如自杀风险，或者是他有伤害别人过去的案件伤害别人，那我们就有约定好，就我们两个之间的约定了，约定好我们不要去做这些行为这样子。
触犯以后咧，
就是
你会给他机会，
还是会去同理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去相信他会变好，因为有些再犯真的是可能就比较多，像吸毒偷窃是相对容易再犯的，那我们就去了解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也要相信他未来会，譬如说他可以戒毒戒得更久，然后可以就停止这些问题行为，停止的越久越好这样子。
不过针对这个毒品这个你也很强。对，
不敢不敢。
真的啦，心理学长，你自己那个以毒品来讲哦，像因为我们现在选的心理师，可是不算是都是主任检察官他们在选，但是问题是我们在做一个大统一大整理的时候，会知道这个到底适不适合，那个适不适合。哦，在适合方面呢，我们是不是会也让民众可以理解说，我们是怎么去做一个大方向的筛选，然后它到底适合还是不适合？那不适合，我们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再做一个替换等等。
其实我们现在毒品有蛮多多元的处遇啦，然后不管有这个司法，
各管师
对，然后不管有这个司法选案或者是医疗选案，那我们后来还会把它用这个多元的方案，让他来在这个缓刑或缓起诉的地方，让他再做选择这样子。那其实也有各种的司法要件，那这部分的话，可能就会是检察官比较清楚。那在个案再犯后来，我们通常就是都要其实我们真正的处理个案的这个各管师或者是主要监督他们，其实我们还是主责在关护人身上，
还是在
关护人身
上，以关护人身上，
以关护人为主。
那分数的话，
其实我们不会打分数，但是关护人会去判断他这个案件，那到底他的再犯要报到主任检察官，还是要怎么样处理？那其实我们心理师大概是把个案目前遇到的困难跟我们评估的问题，然后告诉关护人，那关护人自己做一个重整了解，因为他才是这个个案的个管，那他在决定他后续要怎么处理。对，
是，所以我们自己本身担任这个工作的话，我们也会被大家来打分数，是不是这样子？
对，也会被检视的，
也是会被检视的，
没错没错。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以一年一制为主。
我们其实现在都是能够延续是最好的，因为其实我们觉得在个案的处理上面，如果他的这个心理服务或社工服务可以延续，我们跟个案建立的关系才不会一直又断了又重新。
对，我就是怕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諮商师为什么后来都不进监所，就是断了，一直断，因为諮商师通常就是一个陪伴，尤其是在团服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是，
那然后因为现在疫情比较舒缓了，但是不是每一样就是譬如说什么一般他们叫着一般的就是教诲师啊
教诲师，
因为我们还是没有真的全部开放嘛，那就是陪伴嘛，对，所以呢变成说我们的这个工作压力东西会比较多。那但是在他们两位来讲，像北检来讲就是说跟你以前的工作又相等于是差很大。
对，
然后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望？然后对，因为一定会有一个理想，像我后来在心理身上看到的是一个他想要，他已经完成一半他的打破他不可能的任务。Impossible。真的啦，真的在他身上是看到了。 我真的今天看到很惊讶，对啊，对，发光了，发光了。
没有没有，
我再帮你那个千手观音，
我闭手圣
真的真的，你真的，因为我觉得担任这个工作哦，因为会一定会有，就像像你讲的挫折，但是你一定会回归，就是说，怎么去坚持，以及一定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梦想。嗯，他可能是做不到的，可是只是他真的做到一半了。你真的已经做到一半了耶。
有，其实我阶段性任务已经开始，已经快要达成了，这样。
不是达成了，是达成了。现在真的是大家快要吓死了，
对，
谁都一直在在想办法。哦，这个你不要吓我好不好？对对对，这个自己。
目前的理想上，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发展一个比较适合在地检这个体系的一个心理治疗的模式，这样子。
你的模式想要怎么做？
因为我们还在摸索中，因为在这边的就是治疗的频率啊，各样的意愿的各种层面都跟医院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在频率比较低，然后意愿又比较低的一个动机比较低的状况下，我们怎么发展一个越让他们愿意去投入的一个治疗的模式，是还需要摸索，也相对困难的事情，这样子。
嗯，如果你害怕的话，或者是你真的有问题的话，心理避世所是你必去的地方。就是把自己逃避，可能是他的，没有啦，拜托，你自己也很厉害，好不好？他是我们台湾司法心理学会哦创办人，现在
创办的，一开始，
一开始
是一起的联署的创办人。
而且最近呢，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学术发言哦，他也做了很多的笔记，哎呀，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学妹们，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哦，也能够知道我们现在这个最后的一个，就是进入了整个一个递减的体系，用1分钟30秒来跟大家做结尾。
好，那个其实我们在递减署里面放进心理师跟社工师，就是希望可以协助个案哦，最快速的可以顺利的衔接回社会，然后让这个台湾的社会可以更安全。
可能就是好，在地检所的心理工作，我觉得是蛮有价很有价值的事情。那也觉得以后如果有机会，希望有更多的同领域的同伴们可以一起加入这个行列，这样子。
嗯，没错，加入我们临床心理师行列是欢迎大家，也不要忘记5月1号开始手机报税哟。哦，谢谢大家，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